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我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得胜之门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而且你特别把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你的作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当如何行去跟从你。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第16章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祝福你的百姓。你使我们这些听的人都可以在你面前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你也使讲台上这样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是按着你的心意来传讲你的话语。求你高抹你的讲台，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你的百姓的心里面，让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得安慰，我们得激励，我们得更新。求主加恩，一切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叫做得胜之门。那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使徒行传》第16章，那这个一章是很激励人的一章。然后，那我们大家呢，我这里就选一段，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使徒行传》16章20节到31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起。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手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绳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们当你相信才可以得救。
好，我们一起。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在《使徒行传》第16章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和希拉被马其顿的异象所带领，然后他们往马其顿去，那就是其实福音要进入欧洲。然后他们在马其顿这个进到腓立比，那么去到腓立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传福音很有果效，然后但是也遇见很大的征战，就是保罗将一个使女身上的鬼赶走以后，那么他们诬告保罗，那保罗和希拉呢就被这个抓到监牢里面去，被打了好多，然后上了木狗关在监牢里面。然后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当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没有哀叹啊，没有忧愁，然后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突然监狱的门就打开，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就带领这个狱卒一家归向了耶稣基督，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看到福音在欧洲的大门，它就这样子被开了。那我们今天是借着这些的经文呢，我们要去思想，其实《使徒行传》第16章给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真理，也可以我们很多的要可以去思想的。我们今天只能在其中讲一点点，那盼望我们所讲的能够激励弟兄姊妹。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得胜之门，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监牢的门打开了，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历史，去看教会历史的话，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16章发生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不单是监牢的门打开了，是欧洲的福音大门开始打开了。我们知道保罗他们自己原先的计划并不是往欧洲去，但是主的灵一直引导他们，一直引导他们，他们就往腓立比，然后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那么就开始传福音，就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其实欧洲的福音大门打开，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个福音的门打开就是得胜的门打开，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个福音的得胜之门到底是谁 把它给打开的。然后我们还要去看看说，当福音的这个得胜之门打开的时候，这个得胜门附近都有哪些独特的记号，我们要去思想。还有就是到我们今天，我们也盼望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样子像腓立比教会发生的事情，像使徒行传16章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去想想今天的我们怎么样再次推开福音的得胜门，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呢，我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就来看看谁能够把福音的门推开，谁能够把福音的门推开。其实我们去看圣经，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能够把福音的门打开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福音之主，我们来看看帮我们把福音的大门真正推开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上帝。那我们说讲到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哈，使徒行传16章26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呢？这件事情显然不是保罗希拉做的，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上帝用马其顿的意象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带领保罗和希拉，让他们去传福音，传到欧洲去。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就发生征战，魔鬼就来拦阻，对吧？魔鬼就借着那个小使女来拦阻，把保罗和希拉他们关到监牢里去了。但是上帝的旨意因此就停止了吗？上帝的旨意因此就挫败了吗？我们说不是。当你去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你第一个要看见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虽然从经文当中，经文没有直接讲我们的上帝，但你要看见在最后，在幕后大大做工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我们说他是全然得胜的上帝。你要去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完全得胜的。我们说你去看上帝去启示保罗，去带领希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往马其顿去，借着马其顿的意象引导他们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看见上帝的话语都要落实。他不会说我们上帝讲了一些话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人有的时候我说了一些话，我很希望做这件事情，但后来说对不起，原来我没有计划好这件事情，我做不成了，或者那件事情被人拦阻所以做不成，虽然是很好。然后我们人有时候特别喜欢说一句话，说爱莫能助，是吧？哎呀，我很想做但做不成。但对上帝有没有爱莫能助这件事情啊？没有。我们的上帝他只要话语说出来就要落实。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读圣经你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本书来读，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看上帝在书里面说了什么话，他说的一定会落实，一定会成就。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我们说我们上帝说的话一定会成就，而且我们上帝的工作，我们在使徒行传16章也清楚的看见他的工作会不会受挫折，他的工作会不会被人拦阻。其实不是，我们去看使徒行传16章特别感动，如果保罗和希拉不进到这个监牢里，这个狱卒一家能不能归主呢？不能。所以上帝为什么把保罗和希拉带进来，是为了拯救这一家人，并不是上帝的计划被挫败了，上帝的计划没有办法，必须做调整。上帝不需要调整他任何的计划，上帝不需要调整他任何的话语。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说，上帝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他说有就有，然后什么命立就立，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一个道理，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工人的时候，这个称呼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无感了，因为经常这样去说，但你要深深的去思想一件事情，如果从我们上帝是完全得胜的上帝的角度去讲的话，当我说我是神的工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我是无敌的，只要我在做上帝的工作，谁也不可能胜过我。我们很多时候会失败，是因为我没有做上帝的工，只要我在做上帝的工，我做上帝的福音的工作，我做上帝牧养的工作，我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去爱我们的仇敌的话，我们要看见的一定是得胜，没有一个仇敌能胜过我们，因为我们是侍奉完全得胜的上帝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像我们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在圣经当中无数的例子，保罗和希拉的例子，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只要我们跟上帝在一起，没人能胜得过。所以有神学家总结说，上帝与我就是什么呀，就是多数。你不要担心，你说哇，仇敌有1000个，仇敌有10000个，但是只要我跟上帝在一起，没人能胜得过。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去想一想，基甸 带着多少人打败了十几万的米甸大军呢？带了300人。你看到还有那个大卫的好朋友约拿丹和他身边的少年人只有2个人，而且2个人只有一把刀，然后冲到非利士人的营中，他们有没有牺牲掉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我们的上帝是完全得胜的上帝。你要看清楚，这就是真神和假神的区别。假神一定会失败，假神而且总是失败，但是真神上帝永远得胜，从不失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那其次我们还要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激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积极做工的上帝。这一点也和哲学家对上帝的思考完全不一样。在人的感受，在哲学家的思考里面，上帝是所谓的绝对精神啊，上帝造了这个世界，然后让这个世界按照他定的规律去运行，然后上帝就不管了。这是人的想象。圣经是不是这样去讲？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去讲。圣经第一句话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从圣经的第一句话到圣经的最后一句话，都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积极做工，不断做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弟兄姊妹，这句话讲的看起来很简单，但它里面蕴含的真理给我们的激励是极大。我们的上帝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积极做事、不断做工的上帝。你要看见、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去讲，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是谁？对这个世界有最积极影响的是谁？是我们的上帝。但你看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的软弱就是经常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那些所谓的名人，特别是什么政治家呀，啊，哪国的总统啊，哪国的主席啊，我们就哎呀糟糕了，上来一个很糟糕的总统，完了完了，哎呀这个世界就出问题了，哎呀上来一个不错的我认为的一个统治者，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有希望了。你们说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事情只是看见人，你看得太肤浅。你要看见在这个世界当中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今天做工不做工？弟兄姊妹，现在做工不做工？他做工做到什么时候？他一直在做工的，阿们吧。所以如果我看不见上帝做的工，是上帝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问自己，上帝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在做什么？上帝今天在我们这个城市在做什么？上帝今天在我们这个国家在做什么？上帝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他正在做什么？你说梁弟兄，这个我怎么能知道呢？你要记得主耶稣说过，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去整天去关心那些时评家、那些政论家评论事情，你不如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主啊，求你告诉我，今天这个时代你在做什么？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正在做什么？其实上帝做的工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永不绝望，是我们永远喜乐的根源。你看人你总会失望，多少人比如说这个今年年初这个美国的总统当选了，对吧？大家其实心情也是起起落落的，对吧？有些人高兴得不得了，后面又失望，又高兴又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的是人啊。你为什么可以喜乐？你记得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他其中一个主题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我们凭什么喜乐？我们是乐观派所以喜乐吗？我们是傻不拉几的傻乐吗？不是。为什么我可以喜乐？因为我看见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我们前面讲了，上帝的工作会不会失败？上帝做的工会不会有邪恶？上帝做的工会不会被人给拦阻？都不会。因为上帝要做最美最好的工，所以我们就有喜乐。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学会看上帝做了什么。如果我学不会，如果我看不见上帝做什么工，我们难怪我们喜乐不起来。我们哪怕你盯着传道人，你也容易喜乐不起来。同一个传道人有没有软弱啊？有。今天我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可能弟兄姊妹看不到，但是难道梁弟兄没有软弱没有问题吗？一定有，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的上帝有没有问题？没有。所以你去看上帝。所以你看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牢里了，怎么样子呢？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因为保罗和希拉是天生的乐观派吗？ 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做工的规律，上帝做的工一定成就，上帝做的事情一定得胜，所以我就看上帝要做什么。真是奇妙，我们的上帝就是把工这样做成。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借着使徒十六行传十六章看见我们的上帝他是完全得胜的，他是积极做工的。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盼望大家要去看到上帝工作的中心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启示录三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锁。那你会看到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七教会说话的时候，一个比很好的教会菲拉铁非教会的时候，主说他宣称他自己是怎样子的，他说我拿着大卫的钥匙，我开了就无人能关，我关了就无人能开。他说的这个门指的是什么门？财富之门是吗？还是知识之门呢？什么门呢？福音的门，阿们吧。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我们的上帝，其实你去看圣经，他对福音最看重，整个世界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你让历史学家去讲，历史学家就会讲说啊，在多少世纪到多少世纪，世界的中心是罗马啊，在什么什么时候世界的中心是北京，在什么什么时候世界的中心是华盛顿。不是，这些说法都不对。你去看上帝，你去读圣经，圣经从第一章开始，然后上帝告诉我们他创造天地万物，第二章我们看见那上帝的美意，第三章始祖堕落，然后上帝就开始告诉我们说他要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整本圣经都从创世纪第一卷书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都在讲什么？讲福音，讲上帝的福音是怎么展开，上帝的福音怎么得胜。所以世界历史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世界历史的中心是那些君王吗？肯定不是，弟兄姊妹，你去看看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哪个君王的名字？只有以色列的君王，同意吧？人看为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当时的人看来，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是保罗、希拉重要呢，还是腓立比的市长重要？肯定认为腓立比的市长、镇长重要，对吧？但圣经记载了没有啊？根本不提。但是保罗和希拉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讲得这么详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福音的工人。弟兄姊妹啊，所以我盼望大家你真的去看清楚，上帝掌管世界，让整个世界围绕基督的福音去运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如果你去看世界和普通人一样说，哎呀，政治决定了什么，经济决定了什么，文化教育决定了什么，这不是你的优势。你要有属灵的世界观，你去看福音。为什么这个国家强大？因为这个国家在福音上面上帝要大大使用它，这个必然强壮。如果一个国家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轻看，开始藐视，开始丢弃，这个国家必然衰落。所以中国的盼望在哪里你知道吗？中国的盼望根本不是经济发达，中国的盼望就是他的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如果认真的领受福音，认真的传讲福音，差派工人出去，上帝就一定会因着基督的教会来祝福这个国家。所以中国的崛起根本不在其他的东西上面，只在这一块，因为整个世界的历史都是围绕福音展开。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你就会知道世上的那些万事万物，那些君王也好，那些大臣也好，然后那些曾经兴起的颇有权势的组织机关也好，他们都是为福音效力的。为什么有高铁？为福音效力的。为什么有飞机？为福音效力的。为什么有互联网？为福音效力的。好让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可以网络直播，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在看万事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整天在这里哀叹，你觉得这个东西也被人滥用了，那个东西也被人滥用。对，人一定会滥用一切东西，但神的意思是好，让万事都为福音效力。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希望大家去看到。那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得胜之门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三章七节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福音的大门谁能推开？只有上帝能推开，只有基督能推开，同意吧？我们把我们全教会的人集中起来，能不能推开福音的大门？除非我们被基督率领，同意吧？ 我们把所有人的财力都集中起来，你也撬不开一个人的嘴巴让他说我要信耶稣。但是当上帝做工的时候，这个人的心门就可以打开，像主耶稣说的，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开门让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的，那这个人就不一样了。谁能开人的心门？我们的主在里说，我拿着大卫的钥匙，我开了怎么样子啊？无人能关，我关了呢无人能开。你要看见，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你真的看见，唯有我们的上帝他能够打开福音的门。所以我们在做福音工作上面，祷告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求主做。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说我要去努力，我要去努力，我们要发动更多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很失望。但是你祷告过了不一样，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主啊，求你开中国福音的门，求你开这个城市福音的门，求你开我旁边那个我为他祷告了好多年他就是不信耶稣，求你开他的心门。只要你这样去求，结果就会大不相同。就像保罗和希拉他们所经历的，在人看来他们陷入了困境，他们没有办法出去，但是当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监门就全开了，然后所有囚犯身上的锁链都掉下去了。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预表，你只要去求告他，他去做工的时候，他能福音的门向我们打开。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看到这些。然后我们再讲，当我们去看上帝工作的中心是他的福音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真理，这和我们很多时候甚至有些神学里面宣讲的很不一样。就是有些神学宣讲的好像我们传福音一直处于弱势群体，多么艰难多么艰难，人心是很顽梗的。但是大家要记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的，说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要救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世上的君王是人的能力，请问神的能力大还是人的能力大？神的能力大。所以在福音面前有没有真正的对手？没有的，在福音面前是没有对手的，福音只会得胜。阿们吧。你要么在福音面前做福音的手下败将，要么你成为福音的拯救对象，只有这两个结果。所以我们很反对有一种那种在基督教里面十个探子的声音，说那里有伊斯兰教，人的心啊就硬了，就没法传福音了。按他们这个说法，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厉害啊？好像伊斯兰教更厉害。不存在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宗教能胜过基督的福音，没有一个文化能胜过基督的福音，没有一颗心灵能胜过基督的福音。只要基督说我要在这个人身上做工，他的心门要打开，结果是什么？他必然打开。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当我们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只管去传福音。福音是没有对手的，福音只有手下败将，福音只有被拯救的灵魂。所以你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是做胜算最大的工作，你去做其他工作还不能保证。你说我已经在我的公司做了二十年了，我是资深员工，你也有失败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会被炒鱿鱼，同意吧？但是你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只要是主呼召我的，我就知道没人能胜过。只要我是在做福音工作，没人能胜过我。要么这个人现在做福音的手下败将，要么这个人就会被福音拯救，成为福音的圣民，成为耶和华的子民。阿们吧。只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再听十个探子的声音了。我们这个时代太多十个探子，去到日本就说日本的神道教啊，日本的佛教啊太顽梗了，他们信不了耶稣。我说这又是十个探子。一去到伊斯兰地区，伊斯兰教太那啥了，去到泰国佛教太厉害了，去到哪里都是仇敌太厉害。你会听到很多人在里讲说亚纳人又高又大，不是的，你要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说什么，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吧，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在得胜的门旁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说在福音的得胜门旁边有哪些特征，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说在福音的得胜门旁边有，我说请大家注意三个独特的地方。第三个独特的地方，第一个我说想请大家去看看，就是神的意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啊，使徒行传16章9节啊，就是使徒行传16章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仗着求他说，请你们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讲保罗和希拉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真的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没有让自己停下来过，没有任何的懈怠。但是他们一开始的计划不是往欧洲去，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带领，说去马其顿，用马其顿的意象把他们带到腓立比。弟兄姊妹，这里面给我们做工的工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我们做工的时候到底是被人的需求带动的，还是被主的意象带动？我之前跟一个弟兄交通，我很感慨，这个弟兄愿意做福音工作，但是我去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去做这个工作呢？他只说，他说那个地方有需要，那个地方有需要。我说主带领你去了没有？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然后他就愣在那里，他的观念就是只要有需要不就是主带领吗？我说不是啊，全世界到处都有需要，同意吧？保罗他们一开始计划去的地方难道不需要福音吗？需要。但是你为什么被称为神的工人？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不是需求是我的牧者。有很多热心的基督徒之所以在福音事工上面没有那么强有力，是因为他们让需求做了自己的牧者。他觉得那里有需要我就要去，这里有需要我就要去。如果一个教会是根据需求做事情的话，是很危险的，你迟早耗尽你自己，而且你会越来越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上帝借着马其顿的意象告诉他们说，来跟着我的意象走。其实马其顿的意象就是旧约里面的云柱火柱，阿们吧。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他们应该进迦南地？知道的。但他们怎么走？他们可不可以自己规划说，哎呀，从我们现在的地方到迦南地总共100公里，100公里我们平均一下，一天走1公里，100天之后我们到。上帝是不是这样带他们的？不是。上帝说，我用云柱火柱带你们，云柱走你们就跟着走，云柱往哪里去你们就到哪里去，云柱停下来你们就要停下来。停几天？上帝有没有跟他们讲？上帝有没有说星期天我停一天，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就走？有没有这样子搞？没有。你注意还有火柱哦，有时候他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上帝火柱起行，他们也得跟着走。这就是上帝在教我们宝贵的功课。弟兄姊妹，你要跟着主的意象，要跟着主的带领，而不是跟着人的需求走。你跟着人的需求走是对福音工人最大的消耗。我们太多时候是被需求带领，而不是被主的意象带领。而我们去看这个意象的时候，我说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就盼望大家真的是去给大家有启发。我说主的意象它有三个重要的意义。哪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主的意象是主做工的方向。意象的重点不是奇异的景象，不是特别的经历，那些有的时候上帝要用那种方式来提醒我们，但是意象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这个，而是意象告诉我们说，我要到哪里做工。谁啊？我们的上帝要到哪里去做工。上帝在哪里做工意味着什么结果？弟兄姊妹，上帝做工的地方是意味着失败还是成功？上帝做工的地方是意味着仇敌挫败上帝，还是上帝得胜有余？上帝得胜有余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在哪里做工对你才是最重要的，同意吧？而不是我打算去哪里做工，上帝决定在这个地方做工，我就加入进去，这就不同。其次就是我们说，当上帝给我们一个意象的时候，说我要在那个地方做工的时候，我们说意象就是得胜的预言。因为上帝做事情一定得胜，在他没有失败两个字，同意。所以我说，哇，上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好好的求问主，主啊，你给我的意象是什么？你只要抓住上帝的意象，你就知道说，我要经历的是得胜还是失败？一定是得胜，阿们吧。所以保罗和希拉为什么可以在监牢里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不说，哎呀，我们可能会失败了，我们的福音工作可能会失败了。不，我们之所以去到腓立比，是被上帝的意象带过来的，所以接下来必然是得胜。现在我们手上有脚，这个有锁链，脚上有木钩，又如何呢？这些不影响上帝的得胜，阿们吧。 所以上帝的意象，第一个意涵上帝做工的方向，第二个意涵得胜的预告，第三个意涵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邀请。上帝为什么让你看见异象？上帝为什么感动你的心？上帝是邀请你加入他的工作。当你加入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意思好还是不好？
好。
上帝的意思是要消耗你还是要祝福你？他要给你极美极大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是要去寻求说，主啊，你让我做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跟着你去做，因为你要做的工一定是得胜的工，你要做的工一定是荣美的工，你要做的工还不是普通的得胜，是得胜有余。所以我需要知道的是，主啊，你在哪里？所以你看主耶稣跟我们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扶持我的人，我在哪里，你们也要什么啊？你们也要在那里。主不是在这里消耗我们，主不是在这里折磨我们，主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你跟着我就有得胜，你跟着我就有恩典，因为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什么低下止腰。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说的，我们说在福音的得胜门旁，第一个有神的意象，第二个我们说在福音的得胜门旁有什么呢？我们说有信心的工人。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我们再读一遍。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到分给那里的人听。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是让我们看见保罗和希勒他们的信心。其实信心才是行动最强大的引擎。保罗他们一听见上帝呼召他们，虽然他们自己也在另外的地方正在做工，但是主呼召了，我要去，我要信而顺服。弟兄姊妹，我们很软弱，我们经常搞混两个事情。一个，我们有时候把信心和行为搞混，要么我们把信心和行为割裂。我们经常把信心讲成行为，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听完了你会发现这跟行为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有时候说不，信心和行为完全不一样，所以只要讲信心不要讲行为。我们说不，它是有次序的。信心是行为的根基，信心是行为的引擎。你有多大的信心，你能行出多大的事来。所以很多事情你做不了，是因为你行为不够，是因为你修炼不够，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同意吧？所以以色列的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探完了，探完了以后，约书亚和加勒说什么？说那个地方啊，因比他们的那些假神早就跑了，这个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他们看见的是得胜得胜，但是另外十个探子看见的是什么？说哇，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在他们面前觉得自己也成了蚂蚱了，我觉得不行了不行了。所以他们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在于这十个人比约书亚和加勒体力弱吗？不是，在于他们什么？信心弱。他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在福音的得胜门旁边一定有信心的功能。信心是我们行动的最强的引擎。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从创世纪那些伟人一直讲下去，所有那些伟人因着什么而得胜呢？全部都是因着信。摩西因着信，约书亚因着信，大卫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他们为什么得胜？是因为信心。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在福音事工上面，我的信心不是对自己，我已经被主锻炼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没问题了。糟糕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随后就要跌倒，因为狂心在跌倒之前。你的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你的信心的对象是主。阿们吧。是主耶稣说的，我开的门无人能关，我关的门无人能开。所以主只要为我说了我要开这个福音的门，我就有信心，后面一定是得胜有。这就是我的信心。我的信心是要向上帝发出来的，我的信心不能对着我自己，我的信心也不能对着神学，我的信心也不能对着宗派，我的信心也不能仅仅对着教会，因为教会会软弱，宗派会失误，神学是有瑕疵的，只有我们的上帝是得胜有余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要做一个信心的工人，你的眼睛一直看耶稣。所以你看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浑身衣服放光，他要洁白，然后上帝就做了一个异象，然后让 摩西和以利亚过来跟主耶稣去谈论他要死他要复活的事情。这时候彼得他们看了很激动，彼得他们居然一眼就认出这是摩西这是以利亚。然后他们有一个提议是什么？说我们建三座棚，一座给耶稣，然后呢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上帝同意了没有？上帝马上来一个云彩把摩西和以利亚接走，要叫你们不见一人怎么样子，只见耶稣。你的心太杂了，你的心里面太多摩西太多以利亚而不是耶稣，所以你没有力量。你的心若只是单单定睛耶稣基督，你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当我们去看主他的应许，看主的意象的时候，你要知道主的意象一定会落实。而且主的意象会落实在哪里？会落实在很遥远1000公里之外吗？会落实在我看见的别人身上吗？不是。会落实在哪里？落实在我这里。因为他让我看见异象了，他呼召我加入他的工作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你不要说哇这差不多2000年了，哇马其顿这个地方离我们现在又很远，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好遥远啊。不，主今天让你听到马其顿异象的道，主就是把他的云柱火柱显明给你，主就告诉你说我所应许的祝福要落实在你身上，我所应许的祝福要落实在你们这间教会里，你们要去跟我一起福音的门推开，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要不然你们听这场道干什么呢？要不然这场道就跟别人讲就好了。为什么让你们听到？就是因为主要带着你们加入他的工作，去看见主的意象落实在我们当中，绝不落。你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我们说在这个福音的得胜门旁边第二个独特之处，一定有信心的功能。那第三个，我们说在福音的得胜门旁边一定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说有祷告的祭坛。我们一起来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6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弟兄姊妹，保罗和希拉在这里祷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软弱，就是我们把祷告局限到一些地方，我们觉得说我得到我的暗室里去祷告，我得到教会里去祷告。喂，我现在在监牢里旁边，哇乌漆抹黑的，然后那些囚犯在那里嗷嗷乱叫，这个地方是祭坛吗？是不是祭坛呢？是，工人祷告的地方就是祭坛。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盼望大家你要去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就是祭坛的真相。有祷告赞美的地方就是主的祭坛，你要看见。所以你能不能使你的公司成为耶和华的祭坛？可以。怎么样子啊？把老板叫过来训一顿是吗？不是。怎么样子啊？祷告啊，你要为你的工作去祷告，你要为你的同事去祷告，你要求主使我的工作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而是成为福音的平台。阿们吧。这就是祭坛。你在家里祷告，你们家就是耶和华的祭坛。你在教会祷告，教会就是耶和华的祭坛。我走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能不能祷告？能。我们之前有一个宣教师跟我们分享说，说他们那时候出去宣教的时候，然后来过中国，在广州宣教的时候，说塞车塞得好厉害，塞在那儿一动不动。他说一塞车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祷告。他说我不要心烦，我得祷告主啊，我旁边现在有这么多人，求你拯救他们吧，好不好啊？好啊，他的车就成了祭坛了，同意吧？而不是路怒症，而不是生气的地方。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再去看，当你去祷告，当你去赞美上帝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真相，什么真相？我们说福音的工人是没有什么呢？是没有困境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说困境的真相，什么困境的真相？就是我盼望大家你要看见，你要去知道，我们说其实只要你是福音的工人，你从来不曾进入真正的困境。你说梁迪中，你这个是说话不行腰疼，你这是大肿脸充胖子，我们经常会经历困境。我说不，你是福音的工人，就像保罗和希拉他们去到腓立比的监狱，是上帝让他们去受困的吗？不是。干什么？去解救狱卒一家，是去救人的。你永远是消防员，你知道吗？消防员要不要进火场？要不要进火场？要。进火场是为了考一遍吗？ 消防员进火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人，同一把。所以每当上帝把你放到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你不要忧愁，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惊惶，和不信的人一样，你反而要知道说，我去到这个地方是被主差遣的，是帮助人脱困的。为什么上帝让我进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上帝把我放到监牢里去？是为了让我帮助在这个地方那些人去得救。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这个在网上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很认真的传福音，这个弟兄原来是吸毒的，然后吸毒，但是主就他在监牢里的时候有传道人就是被冤屈被逼迫也抓进去，他在监牢里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出来以后，他我也要做这个工作，然后他就开始学习成长进步，后来也成了一个福音工人。我知道这个弟兄去年也被人冤屈抓到监牢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为他们去祷告，但是这个弟兄，我们看到他跟我们有个姊妹，他们更熟悉，他发的信息，他就讲说，如果主让我去，那我当然可以请律师，然后，但是如果主要让我去监牢，我就去，因为主一定是让我去传福音的，因为我当初就在监狱里领受福音的，所以他就去了，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跟保罗希拉差不多啊？就是差不多，他今年四月份要被放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基督徒哪里有困境，福音的工人哪里有困境，每当上帝把我放在困境里，就是为了差我去搭救在困境当中。包括你遇见经济的困境，你说难道也是搭救别人吗？是，你体恤那些在经济上面艰难的人，你知道如何去安慰他们，如何传福音给他们，这就是神的事，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记得这个真理，福音工人永无困境。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福音工人永无困境。所以你去传福音，很多时候你之所以有困境，真的你觉得被困住了，是因为你没有做福音工作，因为你没有把福音放在你的重要的心理的位置上面。只要你把福音放在你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面，你真的没困境。你去到任何地方都是主差你去帮助别人，都是去差你去像保罗希拉进到菲利比的监狱一样，要救狱卒一个人还是这一家人呢？一家人，而且这一家人是种子，种子落在地里还要结实多少呀？30倍100倍，阿们吧。你去看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弟兄一样，他在监牢里被传道人传了福音给他，他也成了一个福音工人，不断的传讲福音，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你要看见福音工人永不受困。所以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记得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啊？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为什么我要赞美上帝？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肯定是得胜啊，对吧？上帝什么时候把得胜赐给我们？不知道。保罗他们这个很戏剧性，抓了一天就放出来，我们刚才讲那个弟兄被抓了一年多，那又怎么样？最终的得胜一定是我们的，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种，你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在福音的得胜门旁边，我们说至少有这三个独特的地方：一，有上帝意向的带领；二，有什么信心的工人；三，有什么有祷告的基础。所以问我们自己，我想不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周围把福音的得胜门推开呢？我们想的，同意吧？你就要找这三个。主，你的意向请你给我的。主，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啊，我要在你面前祷告、唱诗、赞美你。愿你怎么把得胜赐给保罗和希腊，也怎么赐给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像以利沙跟以利亚说的那样说，愿耶和华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跟上帝说，愿你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感动我。我们也就啊，太骄傲了吧，这个怎么敢这样说？以利沙跟以利亚这样讲的时候，以利亚可没有说你们太骄傲，以利亚很喜欢，上帝也很喜欢，然后以利沙后来行的神迹真的是以利亚的两倍，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只管张口去求。主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祈求的就可能得着，也许得着，不一定得着，还是什么？祈求的就得着。你只是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啊。我要求主， 你怎么感动保罗，愿你加倍感动的灵赐给我。我知道热心很重要，所以从我开始服侍主以后，我就经常在主面前祷告，说主，你保守我的热心，让我一辈子都保持热心。如果哪天我不能热心了，我宁愿你把我接走，因为我在地上没有用。但是我只要这样的求过主，主就一定保守我，让我在他面前忠心到底，热心到底。阿们吧。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后门一定给你们开门。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第三点，就是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上帝为他们开了福音的得胜门，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今天的我们也想开得胜门。我说再开得胜门，今天的我们怎样推开福音的得胜门呢？我们也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说我讲到我们要再开得胜门的时候，我也讲三个小点。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使徒行传16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忽然地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要知道，当你到福音的门前，当你盼望主打开福音的得胜门的时候，谦卑在主面前。我要承认，我在福音的门前，我是什么人呢？我不过是福音的门童吧。谁能推开福音的门？唯有耶稣基督。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说，我拿着大卫的钥匙，我开了这个门无人能关，我关了这个门无人能开。所以我想主，你在今天在这个城市，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这个教会旁边，你要把福音的门不断给我们打开的时候，我要在主面前说，我是一个门童，我呼求我的主，主求你去开门，求你去开门。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祈求，结果是什么？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弟兄姊妹，所以问你自己，我见过有些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心里挺哀叹。怎么哀叹？我们太多的祷告是跟福音，特别是跟传福音关系不大。我们很多说，哎呀主啊，我的孩子今年高考了，今年中考了，或者明年就要高考就要中考，我要祷告，要不要？要。但是如果你的祷告只是这些，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你要跟主求，主啊，求你开福音的门，而且在我面前开福音的，而且使用我开福音的门。我承认我不过是个福音的门童，我靠我自己的力量要把人的心门推开的话，我只能绝望。但是你可以啊，而且你说过你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子，乃愿万人悔改。所以我这样的祈求违背真理了没有？我祈求主让我传更多的福音违背真理了没有？如果我今年跟主祈求说，主今年你要让我至少拯救10个灵魂，请问违背真理了没有？然后主没有答应你必须是10个，对，主没有告诉我们一定是10个，但是你跟主求了以后，主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那是不足啊，超过你所求所想。弟兄姊妹啊，去求，求福音的主开人的心门，没有一个心硬到一个地步是耶稣打不开的，同意吧？如果我们大家去看那些见证，你看那些伊斯兰教，你觉得他们很顽梗，但是福音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被改变了。有些人甚至在梦里面梦见耶稣，他就归向耶稣了，这很多这样的见证的，对吧？还有一些人，他们原来读古兰经，然后讲以为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跟他们的这个穆罕默德差不多，六大先知之一，但是当有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当有福音的工人进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就讲，你们信的，你们这个古兰经上面讲那个尔撒呀，跟穆罕默德可不一样了，这是神的儿子，怎么怎么样，一讲好多人感动得不得了，接受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啊，没有福音打不开的门，不存在的，你知道吗？只有我们自己懈怠看不见主打开人的心门。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怎么样子，就给你们开门呐。弟兄姊妹啊，不要整天绕着我们那一亩三分地转来转去，把你一生都耗尽了。你要进迦南地的，你不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信心，所以要逃避到旷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凭什么进迦南地？因为他们有信心。所以耶利哥城在他们眼前拦住他们了吗？没有。他们绕城七日，那个城怎么样子啊？就垮塌了。他们因着什么？因着信。我相信上帝一定把得胜赐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想要去有一个福音的得胜门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在今天，就在我们周围打开的话，你要与主同行，你要呼求主，恳切的求告他，祷告完了交托给他，他一定开门的。阿们。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不是律法的判官，你是福音的使者。我们一起再来读这里的经文，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姊妹，我看为什么放这节经文呢？你知道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牢里之前，说他们被鞭打，被上了木狗，所以那些监狱的那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狱卒经常会欺负囚犯的，至少对囚犯脸色不好，同意吧？但是保罗和希拉他们一看到这个狱卒吓坏了，想拿刀自杀的时候，保罗和希拉有没有说活该啊？这就是逼迫神仆人的榜样，你就是该死的，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说你们你看看吗？你看你这个对上帝的教会不好，你该死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我想自杀的时候，保罗和希拉马上跟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这个狱卒就很紧张，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保罗和希拉就在那里讲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样都必得救。还不仅是你得救，你们家也要得救。”弟兄姊妹啊，你看见这就是福音使者。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没有力量，就是我们角色都搞错了。你是福音使者，福音使者去到那里干什么？向人讲什么？我们要把上帝应许的祝福拯救带给人，同意吧？而且不单给你，给你全家。主应许的拯救，主应许的得胜，福音使者见到人的时候送给人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送给人的是最重的礼物，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哎，你拿着一份贵重的礼物要去送人的时候，你是什么脸色？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说搭着脸，然后愁苦的不得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啊，你会春风满面嘛，对吧？哎，我拿最重的礼物，而且我很郑重其事，我告诉你说没有比这个更好。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应该是充满了那种荣耀感、神圣感、喜悦的心，然后去给人去送最贵重的礼物。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太按照人的规条去传福音，不是效法主耶稣。我再不客气的讲，我们不少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根本没有效法基督。你去看看耶稣怎么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硬到一个地步，一二三四五，一步也不能少，必须先讲这个再讲那个。耶稣是不是这样子？那个瞎子来找主耶稣说，主耶稣说：“瞎子，你知道创世纪吗？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你为什么瞎？你愁苦不愁苦？你知道十诫吗？”耶稣有没有这样去讲？耶稣怎么讲？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主耶稣说：“照你信的，给你成全吧。”然后瞎子就做了他的门徒。阿们吧。那个摊子被他的四个朋友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从亚当夏娃讲起，然后把人的罪讲完了，什么都讲完了，然后才说你接受不接受？接受我就赦免你，有没有这样子？耶稣怎么说？耶稣对着他就讲：“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再说：“拿起褥子起来走吧。”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变成我们心里的铁律的东西，在耶稣面前其实垮在一条。你要做福音使者，你要去想一想怎么去传福音给人。什么是传福音最有力的武器？你以为定罪是最有力的武器吗？不是。你去定罪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离你越来越远。谁喜欢他们家住一个法官？你天天一进家门口看着法官穿着袍子站在那儿，到我面前过来说一下，你知道我已经发现你多少问题了吗？你喜欢不喜欢？你不喜欢这种家你会怎么样？你逃吧，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赶回家，等老爸把那个法官服脱了我再回来，对吧？你为什么喜欢这样？因为那里有爱我的人， 那里有关心我的，那里有无条件接纳我的。传福音最厉害的就是爱，阿们吧。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上帝审判世人，然后把耶稣赐给他们，叫他们得救，是不是这样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去看看西乃山，西乃山上帝降临的时候，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敢靠近西乃山吗？根本。所以你若做了一个审判的判官的话，你传不了福音。你要做福音的使者，你要告诉人说，上帝为什么今天让我跟你讲耶稣？我知道，因为上帝爱你，上帝在永恒当中就爱你，所以才差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难道你有哪一个人是在西乃山下面信主的吗？你不是在格格他山下信主的吗？在格格他山上面，主耶稣基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说福音的门这么难推开，因为你的方法都搞错了。那个门是从外面推的，你在里面一直推，当然推不动啊，你甚至把人推得离耶稣越来越远。不是的，我要做福音的使者，我要把耶稣的救恩送给人。这个腓立比的狱卒保罗有没有逼着他去把一大套的教义讲给他听？没有，保罗上来就说，刚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然后去到他们家，他的心腹已经软了，保罗才跟他们家讲更多的道，然后那天晚上全家都受洗归主了。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把后面的事情放到前面去做了，你要先带人归向基督，再牧养他，再教给他真理，而不是你先上来就要讲很多很多基督徒才能明白的道理。你基督徒比如说讲了最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我们对罪的认识够不够深刻？你觉得你对罪认识怎么样？足够了是吧？不够。你对一个慕道友要求他对罪有很深刻的认识，现实吗？不现实。保罗是不是这样做的？保罗不是这样做的，保罗后面会教他，但不是现在。阿们吧。你要拿刀砍人的时候，不是拿着刀把砍人呐，弟兄姊妹，你要拿着刀尖砍人呐，你要拿着上帝的爱才能把他的心刺透，才能把他的心门打开，让他接受耶稣基督啊！你是福音的使者，带着最贵重的礼物，就是上帝的爱，就是基督无条件的爱，就是上帝不但爱你，还要爱你全家。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告诉你，你这样子才能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对律法的认识，保罗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深刻，但保罗都不是拿律法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求主去带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打开得胜门的时候，也需要去效法保罗和希拉。我们要传递福音的好消息，我们要做福音的旌旗手。我们一起再来读这里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我读这节经文很感动。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被打了，上了木狗，其实他们很心。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木狗是什么，木狗是很糟糕的一个东西，它不是给你脚上只是上一个锁链，它是用一个木头，然后把你的脚插开放在里面，放在里面以后呢，你的腿呢，它不是给你放的舒服的位置吧，不是并着腿，也不是完全插开，它是半在半中间，所以你腿酸得不得了，你想伸开一点也伸不开，想缩回一点也缩不回，是很辛苦的。但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又被鞭打了，又上了木狗，但是他们出了监以后干什么？舔伤口吗？没有，他们出了监赶紧去找吕底亚的弟兄姊妹，吕底亚家里的弟兄姊妹，去劝慰他们，去激励他们。我相信保罗跟他们讲的绝对不是说你们知道吗，那个木狗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木狗把我脚搞得红一块肿一块，弟兄姊妹啊，你们看一下，保罗肯定不做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保罗要跟他们讲什么？保罗，你们知道吗，我们被关在监牢里去了，结果监狱的门一下子就打开了，今天晚上一家人受洗归耶稣了。弟兄姊妹啊，你们不要因为我们被抓你们就害怕，你们要看见得胜。 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开始自怜了，你就没有力量。他受这么大的苦，绝不自怜。自怜是伤口上面的毒药，你把那个毒药往你伤口上越放，你的伤口就烂得越大，同意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有时候一旦开始自怜，你就发现自己真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怜，越想越觉得牧师不体恤我，越想越觉得传道人不知道我的苦，越想越觉得我那个丈夫是个榆木疙瘩头，我这么难了他还不知道，他都不知道安慰我，我就然后想着睡不着觉，对吧？自怜就是伤口上的毒药。你不要自怜，你要什么？你要上帝的恩典，你要去宣讲上帝恩典得胜的见证。你越讲这些，你的伤口复原的非常的快，不单你的伤口复原，你还能医治别人的伤口。阿们吧。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得胜，我不能仅仅去讲，只是我自己知道，我要让我的弟兄知道。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在做福音工作上面你要有信心。我们要去努力的殷勤的传讲福音，看见福音的得胜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彰显。我盼望大家真的知道这些。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我们不是要自夸，但是我是想激励大家。那刚才温牧介绍我们说，我们建立教会传福音几十个人，其实不止。我们教会今年到现在，只是今年，我不讲以前啊，只是今年我们到现在，我们传了176个福音。是176个原来全来没完全没有信耶稣的，不是说他原来是基督徒，我说哎你是假信也算一个，不是，完全没有信耶稣的，传福音给他，让他接受耶稣。我们到现在176个，去年我们是 一年我们是100个，我们传了100个，包括有一些在临终啊，我们上个星期就是这样。上帝是很怜悯人的。上个星期我们前一周了，我们有两个这样的例子，马上就要死了，我们说弟兄姊妹不能等，赶紧去传福音给他。有一个是我们的姊妹去到他那里病房之前4点钟，医生说他心跳停了，我们的姊妹4点赶不过去，我们但是还是赶过去了，6点钟赶到他的医院的时候，他心跳恢复，然后我们姊妹传福音给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就跟他讲，你只要你接受耶稣，你给我有一个表示，我就知道你接受耶稣。跟他讲完这些话，他的眼泪就顺着眼角就流下来，然后当天晚上主把他接走。然后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刚刚信耶稣，我们另外的姊妹刚给一个姊妹传了福音，刚信了耶稣，然后她说我妈妈重病快不行了，你说赶紧跟你妈妈传福音，但我们姊妹又跟不去啊，因为陌生人嘛，然后她说那我该怎么跟我妈，你就去，我把绝志祷告词发给你，你去跟你妈妈去讲。刚信主当天信主的姊妹当天带着她妈妈也绝志归主，然后过了2天她妈妈主也接走。弟兄姊妹，所以主不误事的，福音到处都是得胜的好消息。我们太多时候不讲福音得胜的好消息，讲了太多仇敌亚纳人怎么高怎么壮，亚纳人怎么健身，亚纳人怎么举哑铃，亚纳人怎么样拿着那个锤子，哎呀比我们基督徒强的太多了，哎呀佛教很有钱啊，伊斯兰教很顽梗啊，日本人不听话呀，然后这个泰国的那些人啊都被佛教给祸害坏啦，哎呀然后美国也快不行了，欧洲已经衰落啦，现在啊看得很惨啊，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很危险了，你知道吗？你们就是福音最后的火种啊。以利亚就是这样想，然后呢？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以利亚是不是变得特别超强啊？没有，以利亚就是这样想的时候，耶洗别过来说，明天我要取你的脑袋，以利亚干什么？好啦。弟兄姊妹啊，你听见太少福音得胜的消息，你整天在那里已经变成悲壮的自怜，你必失败。如果一个教会是一个悲壮的教会，必失败。弟兄姊妹啊，你去传吧，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主应许的多厉害啊，得人如鱼，阿们吧。你的种子撒下去要30倍60倍100倍的呀。那彼得第一次遇见主耶稣打鱼的时候打上来多少条鱼啊，100多条鱼，然后那个篮都装不下，对吧？然后到后面又怎么样子，到后面的时候主耶稣再遇见他们说再打鱼的时候，哇，一船鱼153条鱼啊，弟兄姊妹。所以他们4个就153了。我们还遇见有弟兄姊妹更厉害，你知道吗？我们在网上认识的有弟兄姊妹很热心传福音，哇，那个传福音一天就能传20个，到处走，然后很努力很用心，然后 把基督的爱带给人。所以我们认识那个姊妹，去年她去给我们报了一个数，她去年她一个人去年一年就传了3000多个。弟兄姊妹啊，那你说她这个叫有传福音的恩赐，我没有。我们刚才讲了，谁推开福音的门呢？我们的上帝，阿们吧。祈求的就得着，我不是说一定求主必须传3000个，我可以求主，主啊，求你使用我，打开你福音的门，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经历你福音的得胜。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征战呢？有。但我要不要自爱自怜？我要不要每次受逼迫受艰难的时候就在那里唉声叹气？不要。我走到哪里都要告诉你，哎，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得胜，阿们吧。去传吧，去与主同工吧，去听主给我们的马其顿的意象，去跟主一起往前去走，去祷告他，去赞美他，凭着信心加入主的工作。你要得到的绝对不是失败，你会有艰难，但是艰难是你得胜的台阶，艰难是你得胜的领奖台。你要看见这些，这个时候你整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信息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如此的施恩给我们。主啊，我们这些人都是狱卒和狱卒的一家，我们原来活在世上真的是看守监狱的，我们没有指望，我们自己在监牢当中，我们还以为我们比别人更好。但是主，你差遣这些福音工人来到我们身边，把我们拯救了。主啊，你当初怎么差遣他们，也求你怎么差遣我们。你怎样用马其顿的意象来激励保罗，也求你用今天的意象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勇敢地传讲你恩惠的福音。也特别的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福音的得胜无人能得，所以主，求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用信心来跟从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你的得胜大彰显在我们当中。愿你在这个地方你得这个地，愿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让众弟兄姊妹身边那些不信的还没有接受你的家人一个个都归向你。你也让我们做你福音的勇士，我们帮助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得你永生的救恩。愿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你的得胜和你的膀臂来，让我们真的晓得亚衲人过是我们的食物，你要给我们的乃是大大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